啊，你只要教一些这个整天哈、啊，就是游手好闲的哈、啊，爱玩的，那你也可以拖下去啊。你教一些这个不务正业的人，那你很快就可以拖下去，就是变得出众的。我想来想去的，啊，一个人啊，要让自己很痛苦啊，大概这七种啊，就差不多了。只要选其中的一种啊，就困难就不少了。如果你在这里面选两种啊，那就开始有些负担了。啊，这里面如果你选三种，大概也就不太能活了。我觉得不要选七种，你不必选到七种，我这七种哈、啊、都很有代表性哈、啊。你这七种里头，你只要有一种啊，就已经蛮麻烦的了。啊，有两种，大概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啊。你到了第三种的，你把有三种的时候，大概也不好活了啦。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种事情。那出众的东西从这里来。那当然，我告诉你这讲的这七种，你想要免除这些东西对你的一些免除这些困扰，那你就是把它反过来就好了。这七种倒过来讲，就是你不要交那些不好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敢这么讲，你来这里交一起在这里学佛念佛的人的朋友，绝对是很好的，是不是？哎，你去交啊，那个要喝哈、啊，要玩哈、啊，爱开哈、啊，你看，那很快就会慢慢就会拖下去。啊，你只要交朋友选择，第二，你要注意，人要有丰富的感情，但是要绝有情才可以。你有丰富的感情，但是你要清楚清醒，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当你知道这不能这么做的时候，你能够说 no。当你可以认为这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说 yes。哎，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这样不可以，我这样可以。你能够清楚的觉察，那就没有问题。人有时候总是在自己的事物上，你觉得有了错误，有了自己的某些地方有了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千万不要找一个理由来怨天尤人，而自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这不对，这个会使那个问东西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会怨天尤人，不只是会得罪人，怨天尤人的人，他接下去还有很多的麻烦，他自己不能够成长。还有不懂得自我鼓励的那种人，也就是不会去看自己优点的人，那你倒过来，当然就是你要懂得会鼓励自己。嗯，会鼓励自己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人要先学会鼓励自己，然后继而去学习鼓励别人。这个鼓励实在是真好，鼓励有时候我不用鼓励这两个字，我用欣赏。你说一个人啊，能够欣赏一下自己，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呢。哎，有时候自己应该会懂得欣赏自己，郑老师也会欣赏自己。我并不是，我所谓欣赏自己，不是变成叫做 narcissism 哈，就是变成自恋狂哈，不是。一个人会欣赏一下自己，就我这个工作做完了以后，欣赏也不简单，结果搁这里来欣赏一下自己，这个要的。是不是人就是要懂得鼓励？有时候这样子，因为我们要欣赏别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欣赏自己，鼓励自己，我们也会去欣赏别人。你能欣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欣赏你。你先欣赏一下他，他就跟你讲说：“我，你真是一个大菩萨。”他说：“你才是一个心如来啊！”我就怀疑了，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人就是要这样，尤其是家庭里头，更应该学会啊。彼此之间互相欣赏跟互相鼓励，我已经有多少次不断的提醒啊大家，你的小孩子如果拿一张成绩单回来哈、啊，你可不要一看到了就是你怎么又有一科不及格或两科不及格？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先拿来看看说哦，你的历史考了90分，不简单，哎。你的三民主义考了70几分，你七千瓜的呢？你们基本明白？哎，还要两科科干就就是了哈，他谦虚就是了，名字写给他。那小孩子会也会跟你讲，对啊，你不是常常叫我们谦虚吗？ 啊，你会觉得比较，他会跟你斗斗嘴也就算了，其实你的小孩子他也就不会那么在意。那我们都以为不在意他会不用功，不对，应该是你把他的在意拿掉了以后，他才会专注的去读书，要不然他就会找什么，他就会找一个门路哈，来寻求逃脱。也许他说我明天他就跟你讲了，我觉得明天我想要打工，我们家也不见得多富有，我想打工。其实他打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现在不敢去面对读书这个问题，我来打工好了。他还算好，可是爸爸妈妈还不了解你，我辛辛苦苦叫你读书，你偏偏要跟我违背，你要去打工。哎呀，起得一就应该挂起在哦，刚不刚好叫心忙，那就更糟了。你应该回过头来说啊，你会替我想，我实在很感激，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实在很窝心。你这样讲下去了以后，不，你跟他讲说买了啊，老师要我再跟你讲，好好去念书吧。这个小孩子会觉得啊，我应该好好念书，否则我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那样子你就不会陷入那种责备的里头，就应该变成一种鼓励。那么不要做那种犹豫不决的事情，你想通了要做就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写在放在你的啊你的书架上面，把它贴着。我是喜欢贴在书架上，我那个书架常常都是一条一条的，请不枪西赶快我把它写在那个地方，告诉我，提醒我要做什么东西，就这样。还有我后来发觉贴多了以后会忘掉，那还有一个事情，那就跟师母讲最好。我今晚被冲上，你拜托都给他倒一给你，他到时候他会帮忙我，是这样子。那你觉得这种方法，就是你不要陷入一个又想去做，又不去做，又想要去做，又不敢去做，不可以。要做的事情，你给他宣布完了以后，你不得不去做了，是不是这样？啊，你老放在心里头，在那犹豫不决，不如说，我想通啊，我去准备冲上面玩，我该共产。啊，明天呢？我觉得我不做不好意思，我要去做，那就去了，硬着头皮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多的机会也从那里来啊！啊，不要离开的在其中啊，看买者啊，我的肩胛家伙打的大头，没的卡针唔通夹的下腰，你得哈，家己稍微准扎一点哈，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你才不会觉得啊变得很难过。那还有就是，你不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野心，一定要比别人好，一定要跑在别人的面前，不要心肝大概像西牛一样啊，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他的一个机，你自己懂得去预防他，或者有以下这几个方法。通常一种不清安的感觉，就是一种焦虑或绷得很紧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这样子的一种情绪状态，或者是你干嘛叫吃重的时阵，这种情况啊，那当然就是表示你的身上啊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压力在那个地方，它才会叫做粗重。否则不，其实粗重可以解释成压力，就是六节的米一直很粗重的东西把你压着压着，你那心里头你的身体里头会垮垮的，那就是你有这个粗重，就会使你粗重，接下来就会使你觉得疲累啊，疲倦很累就开始，然后有一种倦怠感啊。那我现在给各位解释一个问题啊，现在解释一个疲累跟倦怠感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们过去都以为说，你不能做掉做得太过分，你做得太多你就会很累，所以不要做那么多，是不是？通常一般都是这么讲。但发现预防啊，避免你会很疲累啊，避免你会觉得很倦，方法就是把你的身体磨得很疲累，这很有意思吧？你会觉得很疲，常常觉得很疲倦，在这个工业社会很疲倦，对不对？你对付疲倦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就是倦啊，他就不再疲倦了，他就不会再疲倦。这什么道理啊？即使现在的人是，他没有运动，他运动太少，神经紧绷。运动太少，结果就变成很大的压力压在那个地方。那压在那个地方又没有运动啊，很快把它带走，把它新陈代谢给它消耗掉，它就留在那个地方，那就留在那里啊，在我们的细在我们的组织里头就留了很多的叫乳酸， 就留在那里。可是有了这些乳酸，自然它就会阻隔我们神经的传导，而且会阻隔我们的我们对一些事情哈、思考的敏感度。所以那个疲倦的人呢，起先是觉得是紧张，紧张完了以后晚上紧张，白天脑子一片空白，坐在教室里头哈、就好像都不太会想这样的。所以那些晚上睡不好的人，都是他在晚上的时候让自己变得很紧张，可是白天的时候呢，他说身上已经累积了很多的那个乳酸啊，乳酸盐哈、他就开始已经累积了，然后这个清醒度就开始，疲倦的清醒就开始出现了，就是发生这个问题。方法就是常运动，就是说越常运动的人，肾上腺素就越发达，肾上腺素会帮助你把那个乳酸盐给分解掉，而且会留一部分的乳酸盐，适当的乳酸盐去刺激你身体里头去吸收更多的氧回来，然后变成你的体力。所以从威廉健本世纪的初年的心理学家讲这件事情，说如果你克服你的假性疲劳，就可以达到一个不疲劳，进入一个更有力气的那个阶段啊。我的观察是真的是如此。其实很少人哈、说工作拼死去的都不是，都是不甘愿死去的，你不觉得吗？你说我下班了，我们下班回家以后哈、说要帮忙家里做很多事情啊，这个人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啊？他回家以后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很累，你如果心甘情愿回去去帮他做的话，就没事情，而且你会身体会越来越好，而且还变成苗条，还变成结实健康，体力很好。但是如果回来你不情愿的话，等一下奸细浪累了，哇更破的啦，不甘愿，那好啊，坏掉了就坏掉，不甘愿那个上头上面去，那个时候都导致的压力才越大。晚上的时候哈、辗转反侧啊，久久不能平复。那好了，几天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外难过痛苦，都是你这个公公婆婆才导致我这样，都是你这个先生才导致我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就可以怨天尤人了。然后你内心里头继续再去怨恨，是不是？那继续在那里绷这个绷紧，然后你又不太敢往走啊，一个很大的粗重的压力在那里，那你就越陷越深了。人说真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一点我们情绪上的一些进化啊，比较亲近一点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而且疏解它的。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你每天都保持做一些运动，每天都做一点运动啊。你正好不行的时候就不要做，但是原则上你有一个信条，我每天都应该做一点运动。那日子久了以后，你才知道说日久功深了，你才真的有力气可以做事情，而且可以扛很重的担子哈，你不会垮，而且你也比较不会抱怨，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而且运动本身使自己的体能更好，第二个是你分解那个乳酸盐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运动，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它会刺激我们脑下垂体比较足够的 endorphin 只要分泌足够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导致了我们欢喜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啦。如果你觉得很粗重的时候，你再试试看好了，是不是？你唱唱歌你会觉得好一点。对，就有人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我就是不会唱歌怎么办？公一秒要唱歌，我五音不全，你怎么叫我唱歌？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就照五音不全唱啊。你会不会唱哥哥爸爸真伟大？他说应该会吧，那你就唱这首。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要把它唱出来。我家的门口就是一个公园，在公园早上就一群哈、这个欧巴桑级的女士哈、大概有十名左右，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他讲个不停的，讲个不停的，很大声的，他就在我的楼底下，哎呀，那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就这样讲。但我就觉得有一天，我就起先我被他这个骚扰的哈，也很不安宁的，我就下去跑， 然后跑就有时候也他们在那唧唧歪歪讲，就在那里注意观察这些人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我发现那个一直在你听，听完了以后在那哈哈大笑的那些人，我看了都为止比较年轻啊，也比较健康啊。那个啊，每天在你吐苦水说他家媳妇儿怎么样，他女儿又怎么样，他儿子又怎么样，在吐苦水那个不久就中风了。哎，我就看到他一拐一拐轻度中风就来了啊，他还在那里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哎，我觉得很难，我这种事情你他不是来这里他就听不到，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去跟人家讲这就是正行，是不是？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哎，他真吃亏，是不是？他讲了一些东西给很多人笑得越笑越年轻，可是自己呢不久呢就是一摆一拐的，这个不划算嘛。啊，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些粗重的东西哈，他一大早就在讲一些粗重的东西，他绷得很紧，那当然他会垮掉嘛，是不是？你要了解啊，那些人你哈，听了完了以后把它当作有趣的事情来听来笑啊，别人还以为他其实等于应该是他的一个垃圾桶才对，但没有，他在请吐的时候并不是吐完了以后使自己轻松，是请吐在讲的时候讲的咬牙切齿，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做请吐应该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不可以咬牙切齿的去讲才可以有用的。你看看这个女人哈，有时候觉得你很吃重的时候啊，很粗重的时候，你做一点运动很有效，你把它摆下来去做个旅行，去做个郊游，对你很有效，非常有效。有时候某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原谅别人啊，这个把它放在心里头也会很粗重啊，这个人叫你切哦啊，他对我这样子啊，很对不起我，或者是他怎么这样子啊？对我们这么刻薄，但是你把它放在身上也会很粗重，压力很大。对付这种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宽恕，你知道吗？可是好，我们会劝人家宽恕，但是真能宽恕的人不多，真懂宽恕的道理的人不多。其实道理谁都懂，就是真正能够宽恕的不多。那怎么才叫宽恕呢？就是你把那些事情把它很清楚的拿出来，然后你把它想一次，这件事情他就是对我这样，让我非常的感觉难过啊，甚至于我是愤怒的。可是我愤怒又有怎么样？我现在这样愤怒有什么用？这个事情他已经这样了，好，这件事情我就原谅他吧。然后你把它切断，说这件事情原谅他吧。你在讲一个原谅他的时候，感觉到说我做了一件我可以原谅别人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移开，你要原谅他这件事情，那讲出来，你自己对自己讲原谅他。最好的方法是向观世音菩萨讲，说观音菩萨，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你轻轻的讲，不必很大声，只要讲给他听得到就好了。我现在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我怎么样，他因为他委屈我，现在我把这些东西我要原谅他了，这个东西我要放下了，观音菩萨你要帮我忙哦。好了，你只要讲两次三次就放下了。为什么？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哈，用他那个不空坚锁把你带走了，把你那一包负担给带走了。所以宽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时候你要懂得啊，放下一些执着才好。什么叫放下执着？就你的心如果一直都执着在某一个，执着不是什么，是你的心一直黏在某一个事情上，那一件事情不管是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叫执着。什么叫执着？这个谈恋爱的年轻人晚上回去以后辗转反侧都是想着他的恋人的那个影子的倩影的时候，就叫执着。虽然他是喜欢的，可是他只这闭眼合眼都是那个影像，那叫执着。我今天遭受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回到家里也是啊，这个张眼闭眼也是，耳朵呢虽然不是张耳闭耳，但是耳朵一直这件事情一直在耳朵里头这样缭绕着， 那就表示我把我的注意力一直执着在这个点上。你要注意，金刚经就是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就是执着，你不能够一直住在那个地方，这样生这个心就会偏颇，你要想办法移开来。你要移开来是有方法的，那就是打起勇气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就可以移开来。今天回来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是不是？那好，我打给勇气，打起勇气，我今天晚上我去逛逛百货公司啊，我带着小孩子去逛逛百货公司，我替小孩子啊给他买一个他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本来是很伤心的事情，就移到我正好带小孩子买一件他所需要的衣服，我正好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我不是告诉你说你不高兴的时候就要去逛百货公司，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不高兴就去逛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构成，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是有的人只要有紧张有压力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买东西，那有的人就是拿到了一把钱马上就要把钱花光啊，有压力的时候当天就把钱都花光了啊，买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回家，那就不对了。我们要的是让我们的心从一个地方移到我们注意的点会移到另外一个建设性的点上面去思考，这是需要做的事情。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今天心情不太好，你觉得说啊，那么我今天绕个弯啊，如果不是远的话啊，今天回去看看爸爸妈妈。你们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话，你回去看爸爸妈妈，你回去跟你的父母亲聊聊啊，他跟你谈谈他的一些生活的体验，谈一谈以后你再回来，你的注意力已经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点上面去了，回来你就觉得好一点，你至少不会一直困在那个地方，你已经拔除了。有时候是这样子，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你去看说哎呀，我到我们的这个中正纪念堂的歌剧院去听一个歌剧，或者去看一个人家的一个音乐，听一个音乐会，你听完了以后就是不一样，就感觉到好像好了很多一样。就是你要换一个不同的活动把自己带开来，这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出众的事情哈，就是使我们不轻安，要使自己能够轻安的话，我们当然其实方法还是有很多的。有些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来了。什么叫做已经来了？什么叫生活的一部分？我看过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她生的小孩子就是一个智能不足的小孩子，但是他还是一直带着他，他早上的时候还带着他的小孩子去啊，在那里打球。他的小孩子已经十几岁，人家都练高中练得很好了，他小孩子长得高高壮壮的，他跟妈妈在公园里头在打球。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替他心疼，说啊，这个妈妈实在是嘛真伟大，要么真可怜，生一个囝生这一块，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郑老师在那里看了以后，我觉得人家这个妈妈是从痛苦里头走出来了。我也有时候会很好奇，我会问说哎，你都这样子跟他一起打球吗？他说是。我如果不跟他打球，谁跟他打球呢？我说对。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呢？他说不会啊，自己小孩子以前会，刚开始不能接受，甚至于不要他，但现在不是了。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现在觉得他既然是我的儿子，他既然要来跟我做我的儿子，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就好好的带他走的这个人生，我都要好好带他走过这个人生，这就是我现在要去生活的。我不能因为有了他我就不生活，我不能因为有了他我就要不快乐，我必须仍然还是要好好的还较淡疏一点来生活才行。他说较淡疏一点，较淡疏一点把它翻译就是比较要快乐的承担吧，是不是？我肯去承担这件事情。我们是看到有人这样子勇敢的人，但是这些人也是经过奋斗以后才从那个粗重里头解脱出来，才感受到这一份清安的。 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要看出那件事情的意义跟价值，你看出它道理的时候，这就是开悟了，我们就比较容易开悟的。我们在灾区里头，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有些人我们实在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有一位啊，我这次礼拜三去，有一位女士，她跟我提这个问题，她说：“老师，我想做体操的，我一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压得已经快要扁掉了。”这位女士压力太大了。我说，她跟我讲了一下她的遭遇的情形了哈。那的时候，我说你先慢一点讲，我先问你，你家里这一次伤害有多大？我先问你家里有没有人哦罹难？他说没有，我就跟他讲一个后嘎仔，我就先告诉他后嘎仔，就是这是第一条，你没有这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人啊，家里有没有人受伤，身体受伤的？他说没有，弄造出来后嘎仔个人掉啊，我跟他讲后嘎仔，然后我又跟他讲说，问他说，那现在你现在遭遇到的很多的痛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因为他是里长，因为他是里长，这个里长呢，在这里面很多人抱怨他，为什么抱怨他？因为很多的资源哈，他那个讯息接不到哈，啊，等到他去的时候，东西领的比别人少，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骂他，所以这个里长变成哦众矢之的啊，好像马嘎波去对后安的哦，啊，意思的是经这，他说我也是很认真去打听，但是很奇怪，每一边物资来的时候哈，都到我这里都是我最后知道的啊，人家都已经比较重好的东西都领走了，我最后也去领一堆回来，那一堆人家都说黑挂不完，要干嘛？干嘛还好？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跟他讲说。我知道这是很难过的事情，我可以了解。可是接下去他跟我讲，他我先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崩溃了。我说他怎么崩溃？住院去了。怎么样住院？我说人倒下去啊，因为压得太扁了，人垮掉了，所以在住院里头。然后我说，然后我才跟他讲说，那你希望不希望你有没有考虑说先生已经垮了，你是不是不能垮？他说那我当然不能垮。我说可是如果照你现在啊，那目前的这让你焦虑跟紧张的状况，可能到时候你也会垮掉，因为你现在在代替你先生做一些事情了，你也会垮掉。他跟我讲啊，人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些人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他又大哭了。然后等他哭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从你的表情跟你的脸里头，我可以看到你绝对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很善良的人。他就给我点点头，眼泪擦一擦。我说我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这个人啊，是一个这个什么事情都愿意去给他负起责任，自己去挑，而且把他揽到你身上来的人。他说对，所以才会这么痛苦。我说是啊，可是现在有个问题，你要把他认清楚，就别人给你抱怨的那些事情呢，他不是抱怨你，是抱怨这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就是别人来做也会产生这个问题的，你要把它区隔开来。就是别人抱怨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那公所吼，给你通知都通知上班，啊，为什么他们给你老去？为什么？是因不注意啊，在发生这问题啊。所以你不应该把它揽到你身上来，你应该注意是这一件事情，你要区隔，那是那一件事情，不是你。不是你，你也很认真的去做。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你也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你要把这两个分清楚，才可以。他就听一听，他觉得看着我，我说拉去跟你讲。我看着他一直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跟我拉去跟你讲，我若看你安尼，我嘛心肝内就未安尼，啊，我嘛就唔甘的。伊听了我讲唔甘，我唔甘伊安尼时阵，伊才哭出来。再哭一次，我不怕他哭啊，我就希望他把他倾泻倾泻。 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现在比较懂了。我说你要记得，人家你做的是公事，人家抱怨的是抱怨这个公事，而不是抱怨你。你要跟你先生讲，你们才会服务的那个热忱才会维持。你先这下边对，没你先生也对。我们这样哦，这样跟他讲，他感觉到比较好一点。说要看清楚。那所以，一个人想要寻求一个清安，就是你有时候你必须啊，要一个比较清楚的头脑去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导致一个比较好的情绪，比较轻松一点。那这种东西我们认为叫做理情治疗，就是我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带动我的情绪，然后产生一个治疗的效果，那就叫做理情治疗的效果。就是你要去把它想清楚这件事情啊，开始人家说是说这件事情，人家不是说你啊，不是这样的，你要跟他解释清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有我们的生活的担子，但是也有我们的野心，因为我们做一些经常哈、啊，这个内心里头不断起犹豫不决的啊，我们内心里头也有很多自己抱负水准的问题，我们也会怨天尤人，感情用事，我们甚至也会啊无形中学到一些坏的习气，交到朋友坏的朋友，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压力。尤其是现在这个现代的生活里头，它自然就是这样子。你哪一样工作，每天光是赶上下班，那心境都蛮忧啊，一条忧登起来了，因为压力很大嘛。那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去调整它。这那个叫做清安觉，就是你能够警觉的知道，我这个地方出错，我自己能够去觉察到它啊。我觉察完了以后，我懂得会去把我现有的这些压力把它 relax 掉，把它洗涤掉，这些东西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要学的东西。它就是清安觉，你才会清安，或者你就不清安。你以后你日子慢慢再去看哈、哦，有的人他衰老得很快，有的人衰老得比较不会那么快。那你看到、哦、那个衰老得很快的，那常常啊、哦，就是他不懂得啊。哦把握清安觉的问题，啊，他自己不尊重，他给自己抱负水准太高了，啊，做的东西太多了，啊，这边感情用事，那边感情用事，拢直直答哎答应耍，到尾啊，一个老家嘛嫁几个人，拢答应几个人，不是嫁几个人，到最后就会导致很多麻烦的问题回来，就是这样子啊，啊，那么他怎么会清安呢？就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今天。要花时间说，早期的阿含时代，佛陀所关心的，佛陀所教给弟子的，其实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这个简本里头，你看不出啊，佛陀他对弟子们所谈的生活的基本的道理，其实都是很浅近的。这几个人在一起这样谈话记录下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后来因为文字上必须。要去整理记录的方面，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文字。它原来在叙述的东西，就慢慢就流失，就没有了，只剩下那个道理。所以，几骨拢焦滴滴的，啊，遐油啊，哈，啊，再看袂着。那我们现在讲经，就是要把它回复到它原来的，它当时我们讲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从一开始我们讲恶寒、讲无常的问题，是不是啊？然后我们从无常啊过渡到就是五蕴。五蕴的问题哈、啊，这五蕴呢本身就是跟无常是相配对的。然后我们讲三十七道品里头哈、啊，从这个四念处哈、啊，那么这个四种观法哈、啊，五根五力七菩提，这个七菩提分也是七觉知啊，那么八正道分啊，你总共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里头所讲的，其实它都是生活的东西。啊，所以原始的佛教是属于生活的东西，我们是透过生活去修行，而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找一个东西来修行，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是走得远的，是不对的，是一定要在生活里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半道场，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加一个另外的东西叫修行的话，那是不对。出家师父也是要在他出家师父要做的事情里头去修行，要在拔除啊更 众多啊这个四众弟子的痛苦里头，在那个地方去成就修行。所以并不是说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秘密的修行，不是的。那我们了解清安呢，说我们这个七觉之里头蛮重要的一环，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解释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欢喜也有啦啊，那清安也有啦，对不对啊？前面我们讲的精进觉，对不对啊？得法觉啊，我们都有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每一个人的气色都越来越好啊，每一个人的身心状况都应该越来越好，这才是这样子佛才会说嗯，你是好弟子，那才是对的啊。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哈，你觉得越来越不安哈，那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障碍，是不是？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越退缩越消极啊，那你就会离题越来越远。应该不是，应该你学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会更好才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